欢迎来到边缘人请进，我是北极熊。
Hello， 大家好，我是水獭、海獭都可以。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聊 MBTI。我们上一次聊 MBTI 是上集嘛，那今天的话我们来聊一个下集好了。上一次只讲了一个维度，就是 J 跟 P， 判断型跟 P 是什么
？P 是
完了，我突然
随性型
，perceiving
随性派
，perceiving 的中文。好，随性派好了、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话要来聊第一个维度跟第二个维度。第一个维度的话就是内向跟外向嘛 ，I 跟 E。
对。
然后第二个维度是 N 跟 S， 就是直觉型跟实感型。再来一个 disclaimer， 就是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只是要闲聊我们的经验 ，OK？ 所以如果需要很精确的这个定义跟理解的话，建议还是寻求专业的资料跟协助。我们就纯分享自己的经验就好。
对，市面上有很多书可以去买。
好，那我们今天的话就从 I 跟 E 开始讲起了，好了，因为最近的话 ，I 跟 E 这个内向跟外向的人格，在我身上特别的明显，跟我特别的有感。
怎么说？我好想知道，你赶快跟我分享，是不是你工作上发生什么事？
这样子很假。
我说真的，因为你前面一直跟我铺陈很久，然后我就一直想说，好，我们不要先透露，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就是北极熊那边的故事，所以我们就是等录音正式才跟我讲。
好，就是没有，就是最近特别觉得压力很大而已，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件，或是很大、很drama 的事情。就是最近越来越压力很大，然后上个礼拜五，因为我们有特别的一些案子啊什么的，那大家在讨论还有闲聊的时候，我又特别感受到这个身为内向人的一个挫折，在团体里面的一些挫折。所以特别想跟你聊这个我回来大崩溃的一个状况。
嗯，所以是不是有发生什么事？
没有什么大事情，基本上就是因为你知道办公室，你知道做办公室的工作啊，其实久了之后同事熟了就会闲聊嘛，就是我是说比较轻松一点企业啦，但我不知道大企业或者说比较结构严谨的公司，他们里面的公司文化是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很多小企业，办公室为了大家让气氛轻松一点，那大家上班也是都比较烦躁或是比较枯燥，所以都会喜欢有人发起个什么议题就开始聊天嘛。
哦，嗯，
你们办公室不会这样吗？
好像有，但是因为我没有这么的有组织去思考这件事，所以你把它讲得很有组织。
没有啦，就不用，我就是讲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大家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或是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纯粹因为工作无聊了，老板刚好不在，那办公室可以闲聊，可以开玩笑就闲聊一下，然后一开始可能一个人开了一个话题之后，后面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越来越多人加入，然后全办公室开始闲聊。
那我觉得你们的办公室文化蛮好的、欸。
对啊对啊，我们的公司是相对轻松，因为我在比较小的公司工作，我们公司只有12个人，所以大家感情都不错，然后因为老板也是很 freestyle， 所以大家工作还算蛮轻松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或者也没有很严肃的氛围，大家就是可以开玩笑啊，可以偶尔聊天互动。而且我们公司分上下两个办公室，上面是比较处理文书的，那下面是比较产品跟视觉相关的部门。然后上面的话，处理文书的这一群人，几乎是随时都在聊天，
好爽哦！他们是不是很闲呐、啊？
我不晓得，但我相信文书类工作会比较枯燥一点，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上面随时都会有笑声传下来，氛围感很棒。下面也不错，只是下面大家比较可以比较专心一点，因为毕竟做艺术、做视觉的，可能也需要比较 focus， 需要有一点灵感、创意之类的。对，但是我们楼下最近也开始越来越热络了，
很好啊。
对，很好，对不对？听起来很好，大部分人都觉得很好。
没有，其实我要跟你说我真实心声嘛，就是我表面上我会觉得很好，可是我刚听你在讲在分享的时候，我其实默默觉得
开始有压力了吗？
不是，是我喜欢的环境是我不想要去聊别人想要聊的话题，就是应该怎么说，如果不是我非常好的朋友的话，
嗯，
不是他提说什么议题我都想聊，不是什么话题我都想参与，可是因为如果大家都参与的话，你好像不参与就显得你很孤僻或什么，
嗯，
就没有人想去当那个讨人厌的角色，你知道吗？因为其实大家都很诚实于心，大家其实都知道，嗯，就是大家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就很爽了，这样。
那我觉得你们公司可能大部分的是 I 人
，I 人，
可能大部分是内向人。
我觉得可能欸。
但是你如果在一群 E 人、外向人的这个群体里面工作的话，可能大家不一定群体是这么想的。
嗯，所以你们很多 E 人是不是？12个人一半以上的 E 人吗？
对，差不多。
好可怜哦。
而且我们公司可能12个人有10个人是女性，生理女。
嗯。
所以大家就是对于语言表达非常的擅长，以及非常的主动。
OK。
你刚刚讲到重点了，就是当你对一个话题没有兴趣，但是假设大家都在聊天，大家都在分享，大家都在关注同一个主题的时候，你如果都不讲话，或者是专心做自己的事，会担心被看成是一个很孤僻的人，对吗？
我以前会这样，可是我现在，如果是我现在的话，我会叫我自己鼓起勇气，就是不要去理会那些声音。
真的吗？
因为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是 E 人，就是有很多人是被这样的人驱动，就是你每个人都勉强自己的话，也会导致那些其实不想勉强自己的人，但又不够坚定做自己的那一群，他也会
必须要配合。
对，就是如果有人勇敢做自己的话，这会形成一个比较好的风气。
没错，我完全认同你这个观点，因为我最近也感到特别的累，就是我们定义上面，我觉得很大家都知道的 I 跟 E 的定义，就是说这一个维度是能量跟动力的来源嘛。I 型人他的能量跟动力来源是需要独处啊，需要安静，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能量。那相反的外向人 E 人，他们获得能量跟动力的方式就是跟人相处啊，跟人聊天互动，在这个互动之中获得能量跟灵感啊，动力这样子。所以当 I 人在一群人之中，在很大一群人之中相处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消耗自己的能量的。
同意。
对，这是一个很，而且是在越I 倾向越高的人来讲的话，这个能量的消耗会是越大的。所以我最近有很明显的感受到自己有非常高的 I 倾向。就是当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我会感到，当我在配合的时候，我会感到自己的能量一直被消耗，然后直到最后精疲力竭。就是
天哪，所以你这一周是已经被榨干了。
对，其实跟工作上的是、
oh、my God。
对，就是工作本身都不是最累的，但是聊天这件
事，我懂，我完全懂。
聊天这件事真的让我非常的崩溃，就是这我真的很不，并不是我不喜欢，或是不好奇，或是不想参与，而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会非常的累，然后我会不知道如何自处，就是在一个团体的聊天环境。其实我记得我们录第一集的时候，我有跟你分享说，我一对一聊天的时候可以跟对方互动的很自然很开心，然后从中获得能量，但是当三人行以上的时候，我会自动变成边缘人，或者是说开始被无视，开始感到很错愕，不知所措，然后不知道如何在团体中自处。 只要三人以上。
你会觉得说是因为你的表达方式，因为 我是这么觉得啦，就是因为我常常觉得如果我在一个群体里没有到说非常互相了解，我觉得我遇到的困难都是我比较没办法很肤浅的去聊那些话题。
嗯，
因为我已经习惯一对一了，所以我自己都很习惯就是聊一些比较深刻或是真实的事情，没办法去很肤浅的聊天，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困难是在这。你也是是不是？
对，
哇、wow!
是，我觉得你讲到重点了，因为我昨天非常非常深刻的检讨了我自己的这个倾向，就是说为什么我一直以来没有办法融入人群，没有办法跟大家这么自然的聊天，或者是说当我勉强自己配合大家聊同一个主题，或是勉强在大家觉得有趣的地方跟着笑啊，大家觉得恐怖的地方跟着，就是说跟着大家的情绪起伏的时候，我会整个变得很假，或是说变得很挫，是这样说吗？就是很钝啦，很迟钝，然后看起来很笨这样子
哦，
看起来很无法融入，因为这个毕竟都不是真实的心声嘛。
所以你也不会觉得说那个就是场面化做做样子。
可以啊，但是做做样子的时候，越来越久的时候，其实我认为别人是感受得出来的，别人感受得出来你是否真心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不是这么专注，这么融入，这么有热情的时候，其实旁边的人是感受得出来的，那他们可能对你的好感度也会下降啊，或者是说不再愿意跟你这个人互动，所以才会说我在一群人里面会特别的边缘，或者说当时间拖长了之后，大家越来越不愿意跟我相处。但其实我并不是一个难相处或是说不喜欢与人相处的人，其实我在跟别人一对一相处的时候，我是可以有很大的贡献，然后对对方也会保持高度的好奇。
哦，我好像看到很好几年前的我的真实心声哦。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了吗？
因为我以前就很渴望就是一对一的这样聊天，就会想要真正的认识对方，可是我后来发现其实很多人是没有要让你了解真实的自己，甚至他们会很抗拒那种一对一的场合，就是他会避免单独一对一的对话这种空间，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没有一大群体，他不知道他要聊什么，他也不想要聊他自己。
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当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通常主题不会太深入，或者是说谈话的深度它是有一个限制的，通常都是聊比较肤浅的事情，或者是说停留在事情的表面，没有办法再深下去了。但是大家会觉得很好玩，或是说很投入，是因为一群人在一起的这个氛围。
嗯，
对。所以其实我昨天我跟你说，我一直很深刻的反省，就是当在群体生活、群体聊天的这个过程中，我所经历的挫折，整个让我能量大内耗的时候，其实我整个对于与人互动的精力几乎都耗尽了。我们上一次聊礼貌，有吗？
嗯，
我说我可以很自然的在路上，在与邻居跟不熟的人在互动的时候，我可以很大方的释放出好感啊，释放出我的关心，就是想要为对方考量的这个心情，我可以很自然的表达出来。但是当我这个礼拜在能量内耗完之后呢，当我在看到人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是不是就很累，
就是要挂一个笑容都非常的吃力。
你能不能懂拿那个 Hermes 袋子的男子的心情了？他可能就是被这个社会荼毒，最后的样子被你看到。
但我还是会勉强自己，好不好？达到做人基本的礼貌。我只是想要强调说，真的I 人在这样子聊天的内耗当中，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就我可以理解其他的 I 人，但是 I 人我觉得 至少我自己看起来非常高 I 倾向的应该还是少数吧。所以我一直在检讨自己的为什么会这么边缘，有可能是因为 I 倾向真的太高了，高到就是说当你内耗太大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勉强自己再一直配合下去。
嗯，那你下周会想要尝试看看就是不要再勉强自己？
会啊，
因为也许有一个人，一个团体中如果有一个人勇于不勉强自己，可能越来越多人就不勉强自己，那聊天的可能就那些E而已，那些E人在聊，假E人就可以退回他真实的爱的本身了。
嗯，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的方法，因为我觉得我下周是一定得要采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式来工作了，因为
不然你会累死。
不是，我真的没办法了，就是我即使想要，即使渴望能够装出来也没有办法，因为我的能量我感觉已经耗完了。不是我不爱我的同事，我很爱大家，但是我真的就是没有这么会闲聊。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深度跟浅度的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当我们在停留在很表面的议题，或是说很闲聊家常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坚持很久的，这个能量是一个非常大的耗损。然后其实我们是很想要继续往深度的地方去聊，跟比较你比较在乎或者说比较熟的人能够继续深度的聊下去一个话题，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真的有机会获得能量，然后也我们有非常大的兴趣跟能量可以来做这个事情，
能够被滋养的关系。
对对对，能够被滋养，谢谢。所以我真的很爱我的同事，但是当大家一群人一直聊天，然后我如果不讲话，我在那个我从第三方视角看我自己，我就感觉我在办公室很像一棵树。如果我真的用真心来面对这个东西，就是我认真做自己的话，我真的感觉我会很像一棵树。
哦，你说就是跟他们相比下来很像一棵完全不动的树。
对，就是你最早提到的孤僻这个事情，就是说如果我们认真做自己，然后对于没有办法参与的话题，或是说真的比较没有兴趣的东西不表示配合，或是说不加入一起高度关注的话，我们在旁边是不是就显得特别的冷漠，或是像一棵树。
活成树是我的目标，欸，我觉得当树超幸福的。
对啦，但是我是说从第三方视角如果从一个上帝视角在看这个办公室的话，你就会发现办公室里面有一棵树。这个就是我们第一集在讨论的，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隐形人，为什么在团体里面我会自然而然的就被大家忽略了。那是因为即使我想要配合也没有办法配合得很好，就是我的笑啊，我的情绪的高低起伏，这些其实都没有办法是非常真心的，因为毕竟我就不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我没有办法很自然很热情的向大家这样子互动。但其实我是很 care 大家的，我希望大家都开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很自然的融入。那这个方面其实带给我很大的挫折，但是我昨天深刻反省之后，我发现其实内向人他就不是一个很自然而然能够在这样子热情互动之中得到能量，或者说能够很放松自然的跟大家互动的一个人格类型。所以我觉得我可能也应该要慢慢拥抱跟接受自己的这个部分。
哦，我想要送你一段话，欸，反正就这阵子迷上花翠，你知道翠吗？
不知道。
它不是发音念翠啦，是 threads， 就是 IG 的另一个文字版的软体，嗯。反正我就是最近一直在滑这个，然后因为我就是有事没事，我看到那种大众占卜，我都会就是无聊测一下，然后我就选到这个选项，我就觉得超贴合今天主题的，就是你刚跟我讲的事情。
什么选项？
哦，念了，这段完全可以剪掉，我只是突然想跟你。就送给你这一段，
好，你说，
因为我觉得你很需要。
好,
好，开始。没有融入别人没有关系，你生来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的， 虽然感受得到他人鄙视的眼光，但我毫不在意，更不会拼命的去讨好他人。我知道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我回到过去保护那个天真无邪的自己，告诉他没事的，我罩你，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因为孤单而尝试融入群体，因为你是那个开创新团体的人，将来是要被大家追捧的人。你可以欣赏别人，可以参考他人的生活态度，但请不要迷失自己，持续保持纯真的心，不要随波逐流，你注定是成功活出自我的人。
好，我觉得这段不能剪掉。
真的假的？我觉得很感动啊，
真的很感动，所以我觉得这一段不能剪掉，留给我们的听众好不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会来边缘人情境的有很多都是内向人，所以以此鼓励所有的爱倾向非常高的这群人，我们不孤单。
对，就是我们如果勇敢做自己的话，爱人就不会是少数。
讲得很好，
因为一定很多假艺人啊，我之前也是假艺人。对，
我们在闲聊的时候你有说你是可以自动切换的对吗？你觉得你是可以？
对，我有那个开关可以切换，就是当我觉得我需要融入群体的时候，我没办法用一个我本来 I 人的个性去跟大家聊天，我发现我要切换成一个就会有点像你刚刚形容的那个形容词，虽然这样对 E 人不太好意思，但是就有点看起来笨笨的。就是聊一些肤浅的话嘛，然后搞笑嘛，自嘲嘛，然后或者是我不知道，人跟人的互动如果其实要大家相处的好，一定会有很多很扭曲的部分啊，没办法做真实自己。
那也是因为我们深度探讨这个议题才会发现有这样子的现象嘛。
对，
这个你知道这周我的内耗下来，其实我发现它勾起了我对于高中生活的一个很大的挫折跟恐惧。
高中吗？
国中跟高中的记忆整个都回来了。我们高中是念女校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班上的女生都非常的善于闲聊，毕竟女生就是一个每天要讲非常多万字的生物，对吗？
那我肯定不是女生。
没有，你可以深度的讲非常多非常多的字，但是对，闲聊可能没有办法，所以
我超不会闲聊，
所以我整个高中的记忆都起来了，那整个头皮发麻的恐惧感，就是当大家很热情很投入的在聊天的时候，我在旁边一个不知所措，然后很想要加入，但是真的没办法，就是我竭尽所能，但是好像融不进去。那我也 get 不到他们的笑点。我真的很清楚的记得，我高中有一次下课，大家一群女生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了，结果我妈昨天说，昨天我拿卫生纸的时候，她说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大家笑成一团，整班笑成一团，然后我完全不懂那个笑点在哪里。我整个在旁边好错愕，我不知道要不要跟着笑，但是
对不起，我觉得那画面有点可爱。
对，就是其实很多喜欢跟团体相处的人，他们可以因为一个很小的点就笑得很开心，或是整个被戳中，就是单纯因为可能大家聚在一起，或是这个氛围是他们喜欢的，那大家就很高兴，可能小小的一个点大家就可以笑得很开心，或是其实我不知道他们的思路是这个逻辑是往哪里走的，但是至少我是真的跟不上。我需要真的很有逻辑性，或是说很有深度的东西，我才能够有共感。
你每次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就是我们很常自己出去约出去吃饭啊，然后聊天。我们之前是有什么金句，就聊到每次都会蹦出金句，然后我们两个都笑歪。
对啊，对啊，就真的是要很，
我觉得那个共鸣就很舒服，就不是说很肤浅，就是硬要陪笑的那种感觉。
嗯嗯，
那我也 不知道怎么形容。
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子的共鸣真的是比较常发生在一对一对话的时候，一群人对话真的比较难达到这样子深度的共鸣，大家一般都还是只能停留在比较浅层的，毕竟所有人都能够有兴趣跟有一定了解度的话题，其实它没有办法很深或是很精辟，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所以大家能够有共鸣的东西一定是比较大众的。
对，很像很多个圈圈，你要有大家都有交集的，一定范围很小，所以大家能聊的就那一小块范围。
嗯嗯，或者只能停留在比较表面，就是不是很熟的人也都能够懂的东西。
对，嗯，
对，好，这个就是我想跟你说，我上礼拜这个内耗完 ，I 人的内耗完之后，我整个觉得我能够外向的部分都已经被耗完了。
嗯，
我现在处于一个100%内向人的模式，我已经没有办法再强迫自己跟着笑啊，跟着情绪起伏，我觉得太假了，我自己都受不了。
嗯，电池没电了。
嗯，但是我相信，安静一阵子之后，我又可以大概尝试融入大家，只是这个尝试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次，这个一定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其实我在美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加入华人教会啊，就是每个礼拜去跟大家聊聊天，聚一聚，因为毕竟，华人难得可以聚在一起。那你知道一群华人在一起就是七嘴八舌吗？当我们小组聊天啊，或者是说礼拜完结束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其实每个礼拜天结束，我也都感到有很大的一个能量消耗，就是其实应该是要休息的一天，但是每当从一群人吃完饭回家之后，我总是感觉精疲力竭，已经没有力气再面对下一个礼拜的工作了。以此鼓励所有的 I 人，我们不孤单，然后也以此对所有的 E 人献上我们的这个解释跟抱歉，我们没有办法融入，不是因为不在乎你们，也不是因为不喜欢你们，其实我们很喜欢大家，之所以为人都是希望与别人建立连结，然后也必须要在团体里面生活的，我们是没有办法独居，我们不是猫。
欸，我想要提供一个观点。
好，说。
你说你自己就是独处完之后就会有电量再去跟别人社交吗？
是。
对，因为我会觉得说，如果现在就是还没有勇气做自己的爱人，他要么就是忍受那个可能会被大家用异样眼光看待的那种焦虑感，另一个选项是他要消耗自己的能量去参与大家的话题，你就是二选一嘛，你要嘛就解决自己的焦虑感，然后第二个是就是耗费自己的能量。
嗯，
然后我自己尝试过这两个方式，然后我发现就是第二个，我去参与大家的话题，我自己虽然焦虑感被解决了，可是我没有从中获得快乐。
嗯，
有点 social 聊，有点假聊，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带给我快乐的话，那我宁愿我自己去解决我的焦虑感。
哦，
就我不要再做另一件事来解决我的焦虑感，而是我真实面对我的焦虑感。
OK，
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而不是每次都要这样子的循环。
对，没错。但我相信要能够使用这样的方式，要有一定的勇气。
哦，那就大家就慢慢累积啊。
好，都值得尝试的。好，我们不要当内卷的 I 人，不要在 I 人之中
内
卷，就是强迫伪装成 E 人，然后伪装的特别好，让其他的 I 人也必须要强迫跟着伪装。我们就自在的做 I 人，这样子 I 人团结起来做 I 人，我们的社会就可以更自在一点，好不好？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想要聊聊第二个维度，就是直觉型跟实感型，这个是有关于资讯的收集。 N 的人是比较会倾向用比较抽象的逻辑思考，然后关注事情背后的意义嘛，所以我们对于资讯的收集可能我们会比较像用想的啊，思维比较跳跃啊，比较以理论跟概念的方式去想象，对一个事情进行想象。那相反的 感觉型或者说实感型的人 S 人，他会比较关注事情的本身、嗯、然后留心细节啊现在啊，然后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这样子去以五感去收集资讯，就是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实际当下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去收集资讯啊，还有解释事情。好，这个是直觉跟实感的差别。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应该两个人都是直觉型对吧？
对，天生应该都是 N 直觉型。
好，没错，我们的 N， 那我觉得我的 N 的特质也是还蛮高的，相对于 S， 我应该也是高度 N 的人。那你觉得你呢？
我好像从2022还是23年之后，我发现身边的人可能因为搬出来住，我搬出来自己租房之后，我发现我生活圈改了嘛，然后接触到的人都是实感性 S 的人。
哦，真的吗？
对，就是我好像换了一批人类的感觉，就是或者是我可能某个开关打开，我开始能接通这些 S 人进入到我的生活，因为可能以前我会觉得跟这些人很聊不来，但是反正就是前几年开始，我就觉得我身边啊，可能室友、同事都是 S， 很 S， 就是那个你说什么实感型程度很高的人。
OK，
然后我就会开始慢慢观察他们生活的方式，然后观察事情，然后一起聊天啊，我就会一直去思考，我又用很 N 的思维去思考他背后在想什么。就是用很 N 的视角去看 S 的人是怎么生活这样。对，我就觉得我慢慢在练我 S 的这个功能。
嗯，
因为以前我会觉得啊，不是以前，就是我跟 S 的人相处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他们有时候跟我聊天聊聊，发现我好像不在这个当下，
嗯，
然后他们会愣住，或是有一点甚至有点情绪哦，就是会觉得你有在听我讲话那种感觉。都会觉得好像你不知道飘去哪里，你思绪在哪里，这时候你应该回话咯，你在哪里这样。然后就会发现哎，好像不太对劲，我的思考方式是不是一开始会有点责怪自己，就觉得啊怎么跟大家都不一样，然后或者是跟这样子跟别人可能没办法聊得来之类的。然后慢慢会发现哎，确实我做很多事情的当下，我可能比较多在连接以前的经验，或者是我的情感，或者什么很抽象的东西，没办法真的很实感的活在当下的感知这件事，这个物体。
OK，
对，
那你会对此感到挫折或是抱歉吗？
一开始很挫折啊，就还是有那种啊跟大家很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我就会觉得一开始也会觉得好像要变得跟他们一样比较好，但慢慢会觉得哦，我多训练我 S 一点的功能，可以把自己拉回到这个当下一点，其实对我自己也有帮助，所以我就会开始慢慢自己有意识的训练、不要在什么事情都往太抽象的事情去联想。
OK OK，
有点平衡的感觉啊。嗯，
对，毕竟大家都说要活在当下嘛，有一本书不就是就在讲当下的力量。我还没有看这本书。
我觉得活在当下是因为真的会轻松很多，就是因为自己也感觉哦这样比较轻松，我不用去一直去想过去发生的事情，一直是担心未来的事情，我就把当下过好就好了。
对对对， S 型的人比较不会想太多。对，我其实有发现，我之前跟你分享过 S 型跟 N 型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这个人是 S 还是 N， 就是跟他去散步。这个我没有在节目上讲过，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跟我爸妈一起出去散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爸妈两个人都是 S 型，那但是我是还蛮极端的 N 型。那散步的时候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妈会边看边边走边路边的野花啊，然后树啊，她会都会走过去闻啊，然后这个不太好齁，就是有时候她闻到太香的花会这个想要摘下来带回家。然后
你好委婉哦，还先讲到这个不太好。
但是真的他就是对于周遭的环境有很高度的观察，然后他也很享受这样子的观察，就是他会边走然后他会边很开心的说，哇，这里长了新的什么什么，诶，他们种了新的凤仙花，哇，这个鸡蛋花好香哦，就是边走他就边对周遭的东西有很高度的这个兴趣跟观察。那我爸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形式，只是他关注的东西不一样，他比较关注像是建筑啊，还有道路的新建啊，就这条路是新的，那边的房子怎么还没盖好，这边现在怎么在挖水道，上礼拜还没有。就是他也是边走边对周遭的事有相当高度的好奇跟观察，这个是 S 型的人。
我喜欢听你模仿哦。我好喜欢听你模仿你爸妈，好可爱。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直观的，蛮明显可以看出 S 型人对于周遭事物的观察，还有对于资讯的收集。那相对于我 N 型人，我在散步的时候，我是常常会撞树或是踩进水沟的，对于周遭的事物是没有太高度的警觉跟观察，因为我在走路的时候大部分都在自己的脑内世界，比如说今天早上的事情要怎么处理啊，等一下要吃什么啊，还有明天的工作怎么规划啊，今天晚上要花多久时间运动啊，就是随时都在脑内转，对于当下的事情是没有太大的观察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边走路就会边停留在自己的脑内，然后会思考很多事情，就是从天南地北的想，从今天该做的事，今天做过的事，一直想到明天，想到一个月后、一年后、十年后的事情，就这样子天马行空的想下去了。对，没错啊。比如说我看到 ，OK， 我看到一片叶子，这可能就是瞥过一眼的事情，但是我可能会想到，比如说
他的一生吗？
不是，我可能会想到，比如说，十几年前我在小学的时候，当我在扫操场，扫地的时候，扫到类似的叶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干嘛？那个时候我同样有一个感觉，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感触是什么？然后未来要怎么样？延续那个时候的想象啊。还有梦想啊，就是马上思绪已经就不在这个当下了，可能到很久以后或是很久以前。
那我问你哦，你跟一个暧昧对象，你刚刚可能第一二次约会的时候，你会开始幻想就是跟他结婚生小孩的未来的生活？
当然会啊。
哦，你也会啊？
这不用，不需要到暧昧，不需要到暧昧阶段。
哇，
有时候可能。
果然你晕船真的是，你是那时候我说唐贤他公布晕船前三名，天平是第一吗？我是有传给你。
我没有看欸，我没有印象有这个东西欸，天平是第一吗？
你完全忘了，你有回我啊。
天平是第一吗？我这已经蛮久以前了吧。
就是我们两个都上榜，可是你比我强，我忘记你是第一还是第二。
好像是第二啦，好像我第二你第三的样子。你现在讲我稍微有点想起来。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这个怪癖应该是只有双鱼座这种真的很爱幻想的人。
但你刚刚讲的这个幻想啊。好，不过你讲的这个幻想的主题呢，不一定是暧昧对象，或是不一定是我对他有感觉的人。有时候只是路上随便看到一个人，我不一定对他有感觉，但是我就会非常跳跃式的想到说，如果我跟这个人结婚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或者说
你说路人吗？
对，可能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我看到路人某个人他这样子的穿着，如果他是我的丈夫，我可能会怎么样要求。 就是我的思想，这个是可以非常跳跃式的，不一定要跟他结婚，也不需要喜欢他。
你怎么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得这么自然？因为如果我把这件事跟我妈说，或者跟我姐说，他们一定觉得我疯了。还是其实大家都默默会这样子幻想，只是不会说出来。
这不需要幻想啊，这个不是我刻意的幻想，而是我脑内自动就会跑出这样子的联想，或是说，
我也是自动的啊，但是别人就会说你幻想。
N 型，我现在看这个列表，它下面的关键字有五个：抽象、想象、概念、理论，还有原创。那我觉得这一部分可能抽象、想象跟原创是一个很大的因子。就是我们脑内自动会蹦出不一样的想象啊，不一样的原创性的概念。对，所以但不一定就表示说我对他有意图或是想跟他结婚，没有，就是自动想象跟这样子的人结婚，或者说我可以想象他的伴侣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对，好，这个是 N 型人的一个内建获得资讯的方式，就是关注事情背后的意义，或者说一件物体背后的暗示啊、推理啊、比喻啊这些东西。好，那我前几天有跟你讲过说我要描述一下作为一个 N 型人会有什么样的困扰，其实还蛮多的。我们之前有聊到，你想要分享一下吗？当你对于你的 N 倾向，你感受到 N 倾向对你的生活有造成哪一些困扰或是加分的地方也可以讲。
加分应该就是真的创意灵感会很多。
OK。
就在工作上会有那种真的源源不绝的创意，可是因为创意太多，然后再加上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加成作用，但是加上我是个 P 人，我就可能原本要做 A 东西，做到 B C D E F， 然后 A 还没做完，这样，对，灵感太多，然后就觉得，那我可以再做一个 A 之一，然后再做一个 A 之二，然后，A 之二可以做到 B 去了，然后 B 再做到 C， 你懂？我不知道 Z 人可不可以想象，但是就是，所以我说我能量很发散，是有一方面是又 N 又 P 的关系。
但你这样的人真的很适合作为独立创作者，你会有源源不绝的灵感。
对，需要一个比较互补的 partner 啊，不然一个人可能会死很惨。
好，
就是优点就是创意很多，然后缺点就是常真的不在当下。而且我会发现我不在当下，就是我可能好像已经集中思绪在某一处，然后我已经离开我的身体那种感觉。虽然我知道我坐在办公室里，但我知道我心完全不在这，那种感觉。
对，我要讲的也是差不多的事情。对，就是当你很有意识的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当下，但是又很难把自己拉回来的时候，这个是还蛮冲突的一件事。所以我可以讲一下我在团体生活中身为一个 N 人的困扰，就是你很容易会错过比较重要的资讯，很容易状况外。因为当大家都很专心的在做一件事或者说吸收资讯的时候，可能我不小心一个思绪被什么东西拉走，或是说被当下讲话的人的一个观点拉走，然后想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这个我的注意力就已经不在这个当下了，然后我也会有意识说自己已经不在这个当下，然后我会很紧张的想要把自己的意识拉回来。我会比如说有些人是会捏自己大腿啊什么的，那我可能会调整一下自己的姿势，或是喝个水，让自己赶快醒来，赶快把自己的专注力拉回来。因为我知道有很容易我会错过一些重要的资讯。我以前上课啊，或是说实习的时候，常常会在作业上或是老师交代的事情上面呢，可能我会，虽然我很专心，我是很认真的学生，但是有时候我就是会 miss 一些很重要的资讯，可能大家都接收到了，大家都知道记得，但是我 我就没有做出来，或说我就没有去履行这个老师交代的事情，但是明明我是很认真的学生啊，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 get 到了，但我没有 get 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 N 型的人常常容易状况外。那这个是在团体生活上的困扰。那日常的话，像我刚刚提到的，走路会撞树啊，常常会被路上的车子按喇叭啊，就是很难活在当下啦，这个会是一个问题。
你刚刚讲说活在状况啊，我想到我之前高中的例子，我不知道我们跟你讲过，但我跟你讲，你应该也忘了。
好，你说，
就是暑期结束开学日，我不知道哪根筋不对，还是我没看清楚，我就是开学哦，准备东西，然后好一到学校，整个校园空的，
不是开学日，
不是开学日，我自己提早收息。超白痴！而且我走到大操场哦，我就奇怪，怎么学校这么安静？然后发现学校空的，然后吓死我了，我来到异空间呢。我这个一定会剪掉，我就很白痴。
不要剪掉，不要剪掉，因为很多 N 型人一定会有共鸣的。
真的假的？
因为这你这个事情，我已经不止发生一次了。从小学到大学，我都在发生一样的事情。
有记错时间吗？
记错时间，或者是没有听到说哪一天放假，就连前一个礼拜，前几个礼拜啦，好像有哪一天放假什么的，我都不晓得，但是好像大家都知道。后来有一个我们公司比较三八、比较热心的同事，每一个人都去讲，你知道下礼拜放假吗？你知道下礼拜三放假吗？然后呢，我才有点，你是在开玩笑吗？然后他说不是啊，认真的啊，大家都知道，你不知道下礼拜三放假吗？所以如果他没有提醒我的话，我是真的有可能再跑去公司的。所以这个事情呢，从我小学到出社会一直在发生。
你的三八同事救了你。
对，感谢他。
你怎么可以说人家三八？
没有啦，他是很乐天的，我们办公室的开心果。那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人，好不好？我也很喜欢跟他互动，但是我也比较能够跟他一对一的互动，在团体里面，还是别人比较能够带给他这个很高度的关注跟娱乐。
我可以分享说，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看喜剧。然后大家应该知道曾伯恩嘛，曾伯恩应该算是台湾算是数一数二有名的喜剧演员，他是 N 哦，我就觉得是不是一些创作鬼才可能都是 N 的特质，
因为思想比较跳跃，然后想象力比较丰富嘛，比较适合做content creator 艺术创作啊，或者是说内容创作者，
没错。
那我相信志祺也是恩人。
志祺吗？
是吗？
为什么志祺他是算创作类型吗？
对啊，
可是他讨论的话议题都是很生活的。
对啊，社会性议题，但是他也是很抽象、很有逻辑的去分析，然后去想象说这个事情有可能怎么发展，然后事情背后的意义。这个也在表上面，好不好？关注事实背后的意义。
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只要很深入思考的人都会比较偏恩呢？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是这样子，没错。
哦，真的耶，好像是耶。那 S 都是就是可能所谓比较被大家讲说现实的人吗？
对，
告诉我风险报酬。成本之类的，
对，没错，
是不是？因为
专注事实本身，
我的同事就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在用他的思维去想，可能是这样。他们注重的点就是那些，你真实要花出去的成本，
对对对，
然后可能的风险，最后的报酬，然后最后再做，改善、改进什么的。
对对对，似乎是这样，没错。我身边的 S 型人也都是这样，专注于事实的本身，就是我们就事论事， 现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就来解释它实际有什么东西，以客观现实为依据去分析这个事情，然后去计划说这个未来要怎么发展。那但是都是以相当客观的数据为依据。
嗯，
我们不能天马行空的乱讲，我们要以眼见为凭。
对，
我想象 S 型的人应该会不会过得比较轻松一点，因为不会想太多小剧场啊，或者说想到太以前以后，想到太大范围的东西。
我以前也会这样想欸，我会觉得说哇，为什么天生好像很，因为其实主流人格就是 ESTJ 嘛，
TJ
嗯嗯，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活得很主流，他天生就很主流性格的人，他们是不是活得都比较省力。
嗯，
我其实以前都会有这种小小的纳闷。
那你后来的观察呢？
我现在觉得，我觉得他们累的点一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或者是我们自己觉得很省力的，
嗯嗯嗯，
地方，就是没有人真的很好命啊。嗯，可能真的有好命的人，可能他上辈子前世都累积了很多好的。
好，你知道你已经从这个 N 跟 S 跳到好不好命了，
所以你不要跟我说随便聊。
没关系，我们跳跃式思维的人也可以聊得很高兴，但是我们现在先拉回来关注 S 型的人。
所以我觉得你 S 发展的比我好啊。
没有没有，我们是因为还是要围绕这个主题，今天的主题性，所以我们拉回来讲 S 型的人。
所以我刚整个聊歪耶。
不会，这样很好啦，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做延伸思考嘛。所以我说我们之前有聊到说，常常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延伸思考的部分，我们每一次聚完回家之后都还会有很多延伸的思考，觉得当天聊的主题好像可以再多聊点什么，或是下次可以接续着同一个主题继续聊，因为有太多可以想象的地方了。
对啊，因为我们这个可以跟听众分享，就是从上礼拜录完礼貌那一集之后，我到今天还昨天我还在传关于礼貌的贴文给北极熊。老实讲，你有点进去看吗？你想说，还是你想说有完没完？
我点进去看了之后，我其实非常想要当下打给你继续聊
哇，
因为我也有同时也有很多的想法跟主观意识浮起来，我想要跟你谈，就是你传给我的这个观点。
哇，好，那我们等一下聊，这集先不要讲，我们等一下自己私下聊。
好的，等等，我们私下可以延续着上一集聊礼貌，我们继续同一个主题。
那、啊、因为我那很好奇你的想法，嗯，
好啊，好啊，对啊，我其实也是很想要聊下去啊。好，没关系，我们今天其实 N 跟 S， 其实我觉得聊了蛮多。那我最后做一个 S 型，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S 型的人其实不一定活得特别轻松，但其实 N 型的人来看 S 型都觉得好像他们比较能够活在当下，活在当下这样子的模式好像轻松很多。那我们邀请如果听众有 S 型的人来跟我们分享，私讯跟我们分享一下，作为一个 S 型人你有什么样的困扰，还有你生活是不是真的感到比 N 型人轻松，那我们就等大家的分享好不好。
嗯，
那今天我们就聊了第一个维度 I 跟 E， 还有第二个维度 N 跟 S。 那身为 IN 的我们都感觉过得非常的边缘，以及我想我们的边缘都是因为这个，如果说我们只是以一半的 I 或一半的 N， 就是说还是有掺杂一点 E 跟 S 的部分，我想不会这么边缘。但是我现在越来越，我们第一集一直在讲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边缘，那现在我们探讨了 J 跟 P， 探讨了 I 跟 N， 然后 反省自己在人格特质上面的表现跟在适应团体生活上面的一些困扰的时候，我们慢慢可以理出一个头绪，说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边缘，我啦，为什么我会如此的边缘。
这个是 INFJ 的观点，但 INFP 的观点是老娘就知道怎么边缘。好，没事，
很好很好，很勇敢做自己，很好。但是我的话，我是觉得我是觉得渐渐的理解自己边缘的原因之后，我们也可以来思考说能不能，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子边缘的自己，也能够很活得很自在，就像INFP 的水獭这样子，海獭。
哦，我没有活得自在，我是有一种不甘心。不甘心就再活出来给你看。
不甘心什么？不甘心别人认为你的边缘是一种负面的形象吗？
应该说就是不想要再去扭曲自己讨好别人，的那种反抗的心情。
OK， 所以INFP 的海獭已经能够做到这样子，不理会别人，渐渐的做100%的自己。
还在努力，还在努力。
好，加油加油，
不要讲那么满。
我的话初学而已，好不好？我一直在想办法适应社会，但是一直在受挫，所以经过今天的讨论，我会更努力的专心做一个 I 人，然后不要内卷。
OK，
不要在 I 人里面内卷，往 E 人靠近。
祝你成功。
谢谢谢谢。好，那也谢谢听众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那我们下一次的话，我想我们可能会继续的往这个边缘人的叛逆与自律去探讨。我有跟海獭分享这个叛逆型跟自律型人格，那我们继续可以往人格分析去讨论，不一定是 MBTI， 那人格分析、人格解读还有很多不同的系统可以去讨论嘛。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是非常有兴趣的，对于分析自己的人格，因为毕竟身为边缘人就是要对于自己的真性情要有非常大的包容、理解跟去拥抱真实的自己，即使很边缘也没关系，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
没错，
边缘人请进，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